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我们普通的领会里面，我们想到特别中文里面，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个工人应该就是神的工人，就好像我们普通说到主工人的性格，那么工人呢，实在说来就是指着神的仆人说的。比方说我们讲的工人与教会，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这里的工人，当然不会想到地上的工人，就是那些为主做工的人。所以我们普通讲到无愧的工人呢，就是领会很自然的就是做一个无愧的仆人。然后呢，下面当然按照正义呢分解真理的道。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希腊原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工人呢，实在说来好像工匠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是神话语的知识，但是呢，保罗劝他，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匠。所以不光是工人，就是保罗呢提醒提摩太，他为主做工的时候，他不要忘记他就好像一个工匠一样。那么工匠呢，和他所做的工很有关系，和他的产品很有关系。那么这里所说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理的道，当然就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就是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我想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就是 handling aright， 就是说好像你拿一个工具啊，你要拿对它。比方说我们要吃饭，你就需要用筷子，那么你要怎么拿筷子呢？我们中国人知道怎么拿筷子，外国人呢就不知道怎么拿筷子，所以拿筷子的拿筷子是 handling， 但是呢你拿的对和不对 aright 就是说是对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呢，就是说一个为主说话的人，现在神的话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这里真理的道。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讲到你实行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是工匠。所以这里呢有技术的问题，这里呢有实行的问题，就是到最后你是怎么来怎么来拿捏这些神话，你怎么能够拿捏的合宜，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这个实行的一面的时候，如果怎样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神的话，真理的话，神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好像工匠一样。那现在呢，就是说技术层次来说，就是应用的层次来说，那我要拿捏的合宜，我要处理的得当，那这个就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啊。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说为主做无愧的工人，或者为主做话语的执事，或者为主做先知讲道，或者说我们为主要传递主的话，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有实行的一面，那就是说我们有许多的时间主要给我们智慧，我们要主把一段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或者放在我们的手里，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去拿捏它， 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去处理它，那么然后呢主可以用它，结果呢话送出去的时候呢就能够说得合宜。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彼得也好，或者斯蒂凡也好，或者是保罗也好，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主怎么使用，怎么用他们来为主说话。那弟兄姊妹都记得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结果11个门徒呢和他一同站起来，结果他就讲了第一篇的道。那那一次讲道呢，我们知道有3000人得救，所以我们相信说呢，这个彼得的第一篇的道是应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那么神把一些话放在彼得的口里，那么这些话很重要，因为这些话就解释说为什么圣灵降下来，为什么这些人说起别国的方言。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把圣灵降下来，然后呢有响声，那么个人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光是这样的话不够叫3000人得救，因为没有解释，圣灵需要解释为什么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因为是有一位已经得了荣耀，这就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当他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还在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他不会相信，他心里冰凉。所以等到他看见那个车马车，看见那些埃及的车辆来了，他现在明白过了，他心里苏醒，知道说他的儿子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圣灵降下来就好像那个火车火马，就好像说因为我们的主得荣耀了，你看这就是那个车辆。那这些车辆是告诉我们说埃及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呢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现在彼得有一个信息，现在彼得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话送出去，那么他的话呢就代表圣灵的解释。那么然后呢，因为在座在场的有许多人就是钉他十字架，就是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喊着说，就是在那里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彼得不愿意他们只看见说你看这里有很戏剧化的发生了，那不错，圣灵降下来，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件事情和人的堕落刚好是走另外一个方向，人堕落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就分散，他们本来是一个语言，结果呢他们彼此不能相通，所以他们就分散。但是呢，自从我们的主完成他救恩以后，那圣灵降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当初巴别塔的那左走的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恢复。但是人的肉体呢，是很容易注意这些外面神奇的表现，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保罗、彼得必须把最重要的信息传给他们。把这些信息送到他们耳朵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不会一直问说到底他们是不是新酒灌满了。现在他们要问说，前不久不是我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不是我在那里说除掉他，结果他们就扎心，就3000人就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里这么多人聚集的目的是希望圣灵能借着彼得的话叫他们觉得扎心，叫他们能够悔改，能够相信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话，你知道现在彼得有一段话要说，那这些话呢可以说神把它放在彼得的口里，那么我们圣灵呢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这很明显是一篇的讲章，很明显是一篇的信息。那么这一篇的信息呢放在彼得的手里，那彼得就好像那个工匠一样， 那么为什么这片信息能救三千人呢？有它的原因。因为你知道今天意思就是说，今天不止我们为主说话，等到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有技术的一面，你看见说有应用的一面，那那一面我们也得从主那里得着教训。意思就是说，等到主把那些话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们拿捏得合宜。当然我不喜欢拿捏这个字，但是我们应该能把它处理的合宜啊。实在说来，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字，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智慧，就是说让圣灵能够吹气在这些话里面，不光是零零碎碎的话，你看见是一篇完整的话，是一篇完整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能够在人的深处留下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的第一个讲章，就是五旬节以后的他第一个讲章。那第二个讲章呢，是在第三章。那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那一段话也是一篇的信息。那么你就发现这些信息呢，因为这些信息呢，我们说过，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要把道成肉身的道介绍出去。这个目的呢，就是借着彼得的口，借着彼得的话，把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来表达那个道成肉身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很清楚，这个就是那个内容，就是信息的内容。所以这个信息的内容很明显是彼得用他自己的话来写成的，用他自己的话来组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保罗所说的按正义分解真道那个意思。就如果你是一个无愧的工匠的话，那么现在神给你这些话，这些话不是零零碎碎摆在这里摆在那里，要用你的话，要把它组织在一起。所以呢，那个情形就好像 Logos 一样。 Logos 如果你读神的话，你就看见神的话是最有逻辑的，神的话是最有智慧的，最有思想的，非常严谨的，而且有对称的，又是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就这样，神的话是充满智慧的。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里要传递神的话，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好像工匠一样，所以呢，你要把这些话怎么样把它按作正义来分解它，来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话是用彼得的话。因为这个话是用斯蒂凡的话，所以现在有一个讲台是彼得的讲台，有一个讲台是斯蒂凡的讲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能够把这些预备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最中心的目的。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讲，怎么样来预备我们所说的话。那这些话是需要预备，这些话不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就这么推出去了。这里有智慧，这里有技巧，这里有恩典。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引网，这个人，这个你看见说这个工匠，这个巧匠，或者说是巧匠，那么因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所以一面来讲是神的话，但另一面来讲是彼得的话，没问题，这是彼得的讲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注意的。那么最好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可以从彼得第一次的讲章跟第二次讲章里面，你就要去读它，你就知道彼得是怎么来处理这些话，彼得是怎么来安排这些话。那我想也许安排这个字是更好的，就你是巧匠，你怎么把神所给你的话，你把它安排在一起，那么叫人能听得懂， 那因为它有秩序，因为它有组织，因为它有系统，所以呢，在人的心里面，那个有一幅很清楚的画：第一是怎样，第二是怎样，第三是怎样。那么很自自然然的，我们知道，就给弟兄姊妹有了许多帮助。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呢，你主给你一个负担，你要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也许呢，在你安排这些话，这些话已经在圣经里面，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人很明白的话把它讲出去，而且呢，你希望说能把这印象很深的种在弟兄姊妹里面。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明白神的，明白神旨意，那第一点当然是神说过的。第二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那么第三呢，是身体的印证。第四呢，是环境的印证。所以你把这四个加在一起，你就很有把握，你就能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圣灵之意。那么弟兄姊妹，你明白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这些话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有的在这里，有的在哪里。那现在你把它组织起来，现在你把它安排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巧匠，你如果是无愧的巧匠的话，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能够把这些话处理得好，把这些话安排得好。那么这些被安排的话就是信息，这些被安排到很明显是用我的话，是用彼得的话，所以这个很自然的，你看见是把金苹果是放在银网里，那结果呢，人表面上是听了彼得的话，事实上是接触到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是提摩太不能光是做一个属灵的人，不能光是把这个把神的话供应出去。你看见这里需要有智慧，这个好像一个巧匠怎么拿一个工具，一个巧匠怎么样来产生一个产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篇一篇的信息，一篇一篇的讲章，就是这些神的仆人，这些神的这个神的巧匠，那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么你看见一篇一篇的信息就产生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引网，那么很自然的呢，我们知道就把这个金苹果衬托出去，那最后呢叫人遇见。所以我想在我们讲过了这些原则性的话以后，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很具体的我们来看怎么让圣灵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而能成功做一篇的讲章，或者能成功做一篇的信息。那我讲过，在这个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篇很重要的讲章。那第一个就是彼得三千人得救，还有五千人得救一篇讲章。那么你还记得还有很重要，就是斯蒂凡为主寻道以前，那么有一篇的讲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彼得保罗第一篇的福音的信息，你记得他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释放出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很明显，圣灵就把这些讲章呢就把它留下来。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南，因为我们能看在彼得、在斯蒂凡、在保罗的身上，主怎么样用他？主不止，主怎么样用他们做话语的指示？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在整个话语指示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呢，就是他们所释放的信息，也就是他们所释放的讲章。那么圣灵呢，就特别把它放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着一些很重要的帮助。那么我想关于 如果我们要预备，我们现在姑且用我们懂得的话，就假定说现在你希望能够预备一篇这样的讲章，有很多人说要写讲章，那么的确有的人的习惯呢是把它写下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像有的弟兄呢，他写的时候他的思路就来了，那圣灵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安排在一起。那么有的弟兄不是，有的弟兄他只要给他几个大纲，他讲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出来，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比方说据我所知道，江守道就是他的特点呢，就是他预备讲台的时候，他一定是把神所给他的他通通写下来，所以呢到时候讲的时候呢很自自然然，那些你看见圣灵已经都把它组织好都安排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神就可以借着他就可以供应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知道有的人呢是一点一滴都把它写下来，有的人没有。所以我们知道特别讲到所谓的讲道学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是讲怎么样写讲道，那其实呢讲章不一定是写的，讲章呢常常是预备的，有的人不过是个大纲，有的人呢是比较细。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当一篇信息送出去的时候，那如果留下记录的话，那么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章彼得的讲章，也像斯蒂凡，也像保罗一样。那么我想这个呢是特别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一些的教导，也得着一些的暗示。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具体。那么当我们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主面前当作一个巧匠来安排这些神所给的话的时候，有几个点当然是很需要的。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经文，我们需要神的话，圣经上的话。那么然后所有的话呢都是从那里开始，所以经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英文叫 text。 那你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主总是给你一段话，或者一句话，或者一段话，或者一章话，或者是全本圣经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也许主给你整本的创世纪也可以，但有的时候也许就是那么一句话，比方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那也许就这么一句话。那么刚好只有发生两次，一次呢是你记得吗，这个门徒们遇见主了，结果呢主复活的主遇见他们了，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他们就说我们有，结果就给主耶稣一天挑了。那么还有一次，主耶稣在提比利海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耶稣在岸上就问门徒们说你们有吃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这就是那个经文。所以呢你的起点呢，正常的情境来讲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不管怎么样，虽然你是用你的话在那里把神的话推出去，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的话都是从神的话那个源头出来的，所以每一次主一定给你一段话，那一段的话呢就应该变成那个主体，变成那个中心。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把这段话把它发表出去，怎样把这段话把它推出去。所以毫无疑问的，因为既然传递神的话，当然是以神的话来做中心。那么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次如果在那里你要为主说话的时候，你首先要问，到底在这么多神的话里面，圣经就圣经里面，主到底给我哪一段，主给我哪一句，或者主给我哪一章，或者主给我哪一卷，那么让我能够把神的话送。所以这个 text 就是经文呢，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你记不记得腓力的故事，腓力和太监的故事，我想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它。你记得吗，那个刚好 这个腓力呢遇到到非洲去的太监，刚好是读这个以赛亚
书五十三章，
因为经上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那么后来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呢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然后下面圣经第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信息的内容，信息的主题永远是耶稣，你怎么讲来讲去总是讲到基督，这个才是为主说话。但是呢，你一定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那么腓力从哪里讲起呢？腓力是从这经上讲起。那么这经上是什么哪一段呢？那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他就根据以赛亚五十三呢，从这段圣经讲起来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想腓力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你我如果要传讲基督，你要问你要从哪里讲起，你一定要从一段圣经讲起，一定要从这经上，一定要看从这经上起，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一篇的信息讲台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一定是有一段话是很足很明显的，这个指给我们看的。那么然后呢，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找到，然后你再从那里开始发挥。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就是说所谓有话没有话，就是主有没有把这一段话给了你，你确定知道这是主所要这个所要你说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应用上，在技术上呢，知道每一次如果你知道要为主说话，那你在主面前寻求等候，那么你就是问说，主啊，到底你给我什么话，你给我哪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是从那一段话开始。我们说过这一段话是你求来的，是祷告来的，所以实在说来的起头是没有，起头也许没有这段话，起头你不知道这段话，甚至于你觉得你知道说你要传福音，但是你怎哪一段话可以用呢，你不知道，一直等到呢你找到了这段。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如果要是没有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段话的话，你就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只要开始为主说话，我们一定知道是从哪一段神的话开始。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平常啊，我们说过，有的时候呢，如果一个熟练的为主说话的人，他可能一直没有话，等到站讲台的时候那个话就来了。那么我们在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不是一般的情形。那一般的情形呢，我想总是在我们还没有起来为主说话以前，你已经在那里准备，已经在那里寻求了，那么希望呢主能把有一段话赐给你。那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如果有一段话是神赐给你的话，那段话一定是特别的话，圣灵说话都是特别的，都不是平常的。就算是有一段话是很熟悉很熟悉，但是呢因为是主给你那段话，它一定是不平常的。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圣灵把这些话给我们，一定是要引起听话的人注意。所以当你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我在说你所注意的呢，就所注意的就是到底当你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你里面的深处有没有跳动。如果你觉得当你寻求了 一段时间以后，哎，你觉得这是主给你的，你觉得就是这个是主能够出去啊、供应别人。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是需要在主面前寻求，这个并不是这个其实是最难最难的。我们说到底一个弟兄也在主面前，你说比方说我们一同有几个人一同寻求，我们到了到了这个礼拜六，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那么现在我要问说，弟兄，我在我们中间哪一个有话呢？那么这个就和我们在主面前寻求很有关系。那么等到你在主面前一找到那句话以后，那么我想这已经是很好的开始，这个已经是一大步很重要很重要的。我知道有一些很熟练的弟兄姊妹或者弟兄，特别他们为主说话的他们也会找，但是圣经还是很有，我们再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还得要注意到对象，因为你说话的对象啊，有的是比较深一点，有的比较浅一点，有的对圣经的背景熟一点，有的是对圣经的背景不熟。那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讲了好几次的信息，那个信息只有几句话，就是巴德罗买，他就是巴德罗买，那这就是主给他的那一句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讲巴德罗买，所以我有的弟兄姊妹说没有问题，你只要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哪一段话你都可以为主说，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说过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你可以说，都是我可以说。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那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次觉得主给他的一句话，主给他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就是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就完了。那么他这个所得到的经节就这点的经节，那么他可以讲，我们不一定可以讲。所以你如果主给你的话，是一定是这个圣经你能够明白，这个圣经你有感觉，这个圣经是先摸着你的，而且呢你觉得是很特别，是主赐给我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到底怎么寻求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到底我这个普通的一般的学的，我们讲的是现在有几种的可能。比方说如果全教会要传福音了，那么弟兄们说教会的需要，弟兄们看见说教会的需要就是要吹号，要培养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就需要有一片的讲台讲到这个爱灵魂，神要为我们创造一个爱灵魂的心，就是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像这样的信息是要送出去的。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什么，当有一个需要来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寻求。然后不错，你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是要弟兄姊妹起来爱灵魂，那么你用什么话，到底圣经里面哪一段话可以帮助他，那这个需要祷告，需要寻求。那么到一个时候，你也许主给你一句话，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也许主给你耶利米那一句话，我如果不说的话，那个火在我里面闷，在我里面烧，那么这样也许呢你就可以就可以把这个信息送出去。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根据外面一个需要，已经知道的需要，你在主面前问说，主啊，你怎么样应付这个需要，那么结果呢，主在祷告里面常常会给你这些圣经，那么一给了你这些经文以后，你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传讲耶稣。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根据外面的需要，或者比方说特别在丧事的聚会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喜乐像一个结婚的聚会里面，如果主要为你说话，要你为他说话的话，那么很自然的 这些是需要在先，然后呢，我们可以祷告求主，问说在这种场合，在这种需要底下，主啊，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那么结果呢，就借着祷告和寻求，你会得着那句话。那么有的时候主给你，有的时候主没有给你，但是他可以给别人。所以如果几位弟兄在一起寻求的话，那总是有人得着主的话，那么这些他就可以起来把那些话送出。所以我们要记得一篇的信息呢，最重要第一点就是主给了一段话，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我现在我举一点的例子，这个就是当你普通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感觉很细腻的话，平常呢你就已经有了一点的累积，就主就常常把这些话赏给你，然后慢慢你就可以，你可以为主说很多很多的话。所以我在说这种的准备呢，就不是因着需要，这个就是平常你就是住在主的话里，也让主的话住在你里面。所以呢，你无论是聚会也好，无论是你自己读经祷告也好，你已经在那里寻求主，求主在他的话里面找出给你一些话，叫你呢能够把神的感觉，把圣经的感觉，把它送出去。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比方说圣经里面呢，常常很多的话都是成对，或者说是成一组，好像双胞胎一样。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啊，就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那里你看见吗？母鸡聚集小鸡。那么同时呢，你如果读到这个读到什么？读到这个生命第32章第11节，你记得不是有一个老鹰嘛，在那里搅动那个巢？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完全相反、完全对称的图画。一面呢是母鸡呢在那里聚集小鸡在它翅膀底下，但是另外一面呢，你看见说不同了，你看见说是一个老鹰呢在那里搅动它的巢。那搅动它的巢以后呢，你知道这些小鹰呢就开始分散了，而且呢小鹰就开始学飞了，因为你知道那个老鹰震动那个巢啊，那个整个巢好像台风吹来一样，把所有的它的这些草啊通通飞走。所以最后呢，你知道老鹰小鹰呢不能不开，不能不逼着离开那个巢，然后开始飞。当它开始飞要掉的时候，那个老鹰刚好在下面就把它接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注意圣经的话，你看这是两段的经文，但是你光读母鸡聚集小鸡，也许你没有多少的感觉，但是呢你再读到生命记，结果老鹰呢是反而是搅动那个巢。那么弟兄姊妹，这很明显是两个对比。那这个两个对比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里面的感觉就来了。你看见吗？等到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断奶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小鸡永远在母鸡的呵护底下，但是这个日子不能很长很长。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那结果没有想到云彩就遮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就变化，我们今天最害怕的就是怕明天不知道有什么事会临到我们。那原来你知道圣灵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是不要让我们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如果那样我们永远不会飞。但是只有当神在那里好像搅动我们的巢的时候，那么这个老鹰小鹰呢在开始长大。所以这只是个例子，就给弟兄姊妹看，你从这两幅，一个是母鸡的图画，一个是老鹰的图画，你就能看见和我们基督生命的成长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首先你让主对你说话，然后呢现在你知道哦，这个应该因为主感动了我，我也巴不得能用这些话去帮助别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不表示说你明天就需要讲，那么现在你准备好 这一篇准备好了，也许是两年以后，也许是两个礼拜以后，只要主给你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以后，你就要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要给我的，就求你与我为预备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平常的时候预备，这个是在你平常读圣经的时候，与主交通的时候就开始，那这样你才会丰富。否则的话呢，你等到说是下个礼拜要讲了，下个月要讲了，你说我现在我来找，现在我来苦苦的追求，你不一定得到。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如果你有心愿要羡慕做先知讲的，如果你真的愿意我操练为主说话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随时可以就在第一个你要得着主，那得着主的话，你怎么叫主的话呢？你知道许多时候圣灵呢把它摆在一起，那么然后呢把光赐给我们，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好、我想弟兄姊妹，你记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很快读一下，你知道这是两段也是对比的读话。比方说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三十二章，撒母耳记下，不是，对不起，十五章三十节，那这段是很动人的啊！你看啊，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你记不记得他是被什么？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赶的，因为亚沙龙背叛了，所以大卫蒙着赤脚，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你看了吗？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第几章？是15章30节。那么当你读旧约圣经的这个印象你很深很深，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另外一位大卫，那个的的确确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你也发现很有趣的，你现在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你知道刚才大卫是上橄榄山，现在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正下橄榄山。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你看见吗？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读的刚好是相反的。那么然后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默想的话，一个是大卫的故事，另外一个是比大卫更大，这边是哭泣，这边是赞美。但是呢，等到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他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么假定你主把这两段圣经把它放在一起，你在主面前寻求，在一起祷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你日日夜夜你问主说，主啊，到底这两段圣经为什么，你看你从外面读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两个一个相对比的图画，那么这里你有没有一些信息，有没有一些话是为着我的，但愿我能看见，但愿我能感觉。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看见，我这是举个例子，也许你就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一篇的信息是为着这个教会的。那么还有比方说我们如果讲了浪子的故事，比方浪子故事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如果主给你这一段是讲的浪子，但是不要忘记浪子有两个，一个是旧约的浪子，一个是新约的浪子。那新约的浪子呢，毫无疑问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旧约的浪子呢，是生命记21章18节到21节，你们现在不要去看，因为我们要赶时间。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可以讲旧约的浪子跟新约的浪子放在一起讲，但是你看见这完全两个不同的图画。旧约的是审判，旧约的是愤怒，新约的是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哎，也许你里面就有光。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永远是彼此解释的。有的时候一段圣经你不明白，你需要用另外一段圣经来照亮它，所以在你的光中你得以见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最少要找出两段的圣经，也许呢就可以彼此照亮。
那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吧，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和雅各有一次求他的妈妈告诉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在荣耀在宝座上的时候，希望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讲的宝座，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这是一幅图画。还有一幅图画呢，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讲的宝座，一个讲的十字架，一个是讲的门徒，一个说到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话，你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不是你所要给我的那一段话？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两段话会彼此照亮，你里面会明亮过来。那么等到你里面开启了，你再分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看着弟兄姊妹就会得着，就会得着帮助。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和主一同做帮助，说这些话就满了耳。所以你所选择的那个经文，姑且这样说，圣灵所给你那个经文很重要，一面是特别摸准，它一定是特别的。所以千万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有一段话在你里面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相信这些话在弟兄姊妹身上也不会有感觉。那样的话，证明那个不是主给你的话。那是神的话不错，但也许主给别人的，那么不是给你的。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记得那段圣经讲到我们人怎样漂流，怎样没有安息，他来到地上漂流在犹太荒郊，那么在旷野里面。所以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很有意思，等到你读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以后，圣经说他低下头就断气了。你记得那段圣经，那个低下头那个几个字，根据希腊原文呢，和那个主耶稣没有枕首的地方是一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形容。所以一面主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时候，他现在安息，因为现在他可以叫所有的罪人得着安息。当所有的罪人得着安息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有枕首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能借着这个来对我们说。我们或者再举个例子吧，你如果把主耶稣说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和伯特利，你记不记得伯特利的故事？伯特利，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他飘离开家的时候，第一个晚离开家的第一个晚上，他没有地方可以枕他的手，没有地方可以放他可以枕手的地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找到一块石头当作他的枕头。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也许主就把话给你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我再说，这个就是。就是从那里开始传讲主耶稣。所以到底这个话是不是 Rhema， 到底是不是主给你的，要紧就是说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跳。如果有的话，你就表示说你在这里遇见主，主要借着这些话叫我们遇见主，那么主也要叫你借着这些话叫别人也遇见主。那刚才我们所讲是两个，就表示这个两个光彼此对照。那么圣经里面呢有三个呢光更强了， 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这个光照另外一个这光，这个光照另外一个光，结果呢，光是更强。那我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我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如果你要起来为主说话，既然为主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所寻求、你所收集的，就是要叫你里面跳。
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
圣经里面有出现三次的地方，
三次的地方，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呢献以撒的时候，你记得那个谁呀、啊？那个以撒问了一个问题呀、啊。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这个原文很简单，就是羔羊在哪里？这是个问题，羔羊在哪里？
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看呐、啊，
神的羔羊，所以这是第二次。
那最后一次呢？是羔羊是配，
那就是这个我们或者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
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那在希腊原文是羔羊是配，
羔羊是配，意思就是说英文的 worthy is the lamb。
所以这里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圣经，全本圣经有三次讲的羔羊。第一次，羔羊在哪里？
Where is the lamb？
第二次是看啊，神的羔羊。
Behold the lamb。
然后最后一次呢，是羔羊是被 Worthy is the lamb。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你把这三个思想，圣灵的思想放在一起，那我想里面你应该有一些话要说。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衷心的把这话传递出去，那么这个就是一篇很好的信息。
所以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如果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的话，那你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呢，你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基督为我们死。然后呢，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我想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罗马书第十，
第一个是为我们的罪死，基督为我们死。
然后呢，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九节，十四章第九节呢，这里怎么说呢？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经三个地方讲到基督为我们死，一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一个基督为我们死，还有基督死了，他可以做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
那么比方说你好好在主面前默想反复思想，那么主也许就借这个叫你看你基督为我们死和为我们罪死是有不同的，那么你可以好好在主面前有预备，那么这也是一个可能。
还有我比方说三个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老是讲说不分是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一共有三次，这三次都不一样的，你不要说都是一样的。比方说有一个地方讲到不分希利尼犹太人，我们看看，那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你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你看啊，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你看见吗？这里的要众人同有一位主，所以呢，希利人跟犹太人没有分别。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圣经。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看加拉太第三章， 28节，加拉太第三章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看见吗？这个跟前面不一样，前面也是讲不分希利人、犹太人，因为我们同一位主。现在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所以这是两个，所以这个不同。然后最后呢，你看哥罗西第三章第11节，哥罗西第三章第11节，在此并不分希利人、犹太人等等等等。然后呢，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把这三个地方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主就对你说话。那特别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地方，圣经，你就会发现有一位弟兄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先知，那就是奥斯汀·史伯克弟兄。那史伯克弟兄，你注意，当他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他所找的经文，或者在主面所寻求的，就像刚才我们所提的一样，你看见吗？这三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讲的他是我们的主，一个是讲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还有呢，最后讲到基督是一切。所以这里面呢，如果你好好把这三个地方默想，好好的在主面前寻求的话，那么也许光就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光也传递出去。所以我想呢，这个是怎么讲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有圣经一段话才可以。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警告，也是劝告，就是说，当你真的在主面前寻求这些话的时候，你要确定这些话真的在圣经里面。那么有的人呢，常常以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其实呢，圣经里没有。啊，我举个例子，这个就是，比方说吧，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2节，那里讲到不要在恶事上有份，这个中文很清楚，英文是 abstain from，abstain 就是离开啊，尽量避免。From all appearance of evil， 就是说，在中文来看，也就是说，不要在恶事上有份。那么，如果你的英文不好，甚至于英文很好的人，他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了一篇道，他的一讲了一篇道，就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呢，不光是恶事没有份，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给人感觉上可能与恶有份，我们也不能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光是 evil 不可以，恶事不能做，就是我们也不能给人 evil appearance， 就是我们不能给人一个恶的外貌，不可以。虽然这件事情我是清白的，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给人瓜田李下的感觉，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 evil appearance。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2节就讲了这么一篇道，就给人看见说，我们做基督徒呢，不要给人有错觉，我们应该凡事上是不光恶事上没有份，那么甚至于呢，我们如果给人有瓜田李下的，我们也不要做。这个道是对，这个道是好，那他引的圣经是错，圣经里没有这节圣经。那一节圣经呢，是 abstain from all appearance of evil， 那个原文的意思根本和刚才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种的笑话是很多很多，那中文里面也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这个有一次，起来为主说话，那我里面呢就讲的对，那次我里面印象很深，就是讲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是说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圣殿，也就是犹太，就是旧约的圣殿呢，应该盖在什么地方？那你读圣经很清楚，摩利亚山，一个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就是亚劳拿跟阿尔南合唱。所以起头呢，我在这里默想，我说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原来呢，圣殿的根基就代表今天教会应该建造在什么地方？两个故事上，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奉献。那第二个呢？那么亚劳拿跟阿尔南呢？那么这个应该是指弟兄相爱嘛？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读造句故事还是什么故事，说是有这么亚劳拿跟阿尔南的两个原来是兄弟，那么这个兄弟呢，结果一个兄弟结了婚，另外一个没有结婚，结果他们呢都在一个禾场上，那么晚上呢，他们这个家的门口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麦子，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亚劳拿还不知道阿尔南，他想起啊。我的哥哥呢已经结了婚了，全家重担很重，所以呢他一定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晚上他就偷偷暗暗的呢，在黑夜深的时候，他就挑了两担的麦子呢，就到了他哥哥，他的哥哥住在另外一块，然后呢就倒在他的门口，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哥哥一看呢，这个门口就多了一堆的麦子。但是同时呢，在哥哥的心里啊，也常常想，我的弟弟就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很可怜，那么他可能也有需要，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也是挑了两担的麦子，也把它放在他弟弟的门口，所以早上弟弟一起来呢，结果发现他的门口也多了一些麦子，那么所以每天呢这个事情都发生了，结果他都不会解释怎么搞的，凭空呢我的麦子多了很多，那么结果有一天晚上啊，这个哥哥往这边走，弟弟往这边走，结果两个人在中途碰见，他们才发现原来呢，他们这是个彼此相爱的故事，结果他们就抱头痛哭，那么这个是很动人很动人的，那么这个我不知道在哪里看来的，看来了以后呢，这个印象呢就种在我的里面，种在我的里面，我说那这个很好，你看看今天教会的根基啊，不是刚好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奉献，你爱主，这里就有教会，还有呢弟兄相爱，这就有教会，这不是很好的一篇讲台吗？那么等到我后来啊再去读圣经，奇怪，我怎么读啊，我读不出来亚劳拿跟阿尔南是弟兄，后来我才发现阿尔南跟亚劳拿可能根本就是一个人的，不是两个人的，你若仔细读圣经从来没有，后来我才晓得这个原来是犹太拉比的遗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说不错，那个思想是很好的思想，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你看见吗？这个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现在你能不能用它？你没办法用它。你表面上是很好，但是根本是没有这个经文，所以你没有办法从那里开始讲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感谢主，阿尔南亚劳拿的合唱还是很重要的原则，因为阿尔南亚劳拿的合唱的故事是谁的故事？是大卫的故事。这个大卫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数点百姓，他得罪神。结果就在阿尔南的禾场上啊，你看见吗？神悦纳那个燔祭，后来呢，结果就在那个地方神殿盖在那里，所以很清楚啊，教会的那个根基是在两个故事上，一个是以撒的故事，一个是大卫的故事。那大卫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掺杂了，他就像那个麦子啊，带着很多的颗子，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开始数点百姓，他开始骄傲起来。那么现在呢，神要对付他，神十字架要在他身上做很深很深的工作，所以呢，这句亚劳拿和阿尔南合场，合场是什么地方？合场呢，就是用那些机器啊，用那个人工的机器呢，就把那个颗子跟麦子分开。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话就有了。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向着主的奉献，另外一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那这样弟兄姊妹，你自己得主喂养，你也能够把神的话供应出去，所以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文。那有了经文以后，你应该就有了题目了，你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要劝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呢是先定题目然后再定内容，这刚好是相反。你我永远要记得，如果为主说话的话，是先有内容，然后你给他提。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只是稍微的把它提一下，就是你知道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提莫的确是非常的对。比方说，你记不记得？我记得从前我刚刚得救没有多久，我就是喜欢看几本书，因为那题目太吸引人。啊，比方说怎样下地狱，这是很吸引人。还有呢，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还淫妇得救，很奇怪，这个题目都很奇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就是用那些话，就用那些话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还有像有什么吃的没有？那我说这怎么一个当着讲台的题目，也可以当着信息题目，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个，所以还有一个例子，比方说像那个路加福音24章，你记得那以马忤斯的故事啊？你记得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你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吗？那个也是很好的题目。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一篇的信息跟题目还是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题目是放在最后放的，就是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架子都摆好了，等到神已经给你话了，现在你知道这内容有了，现在呢求主给你恩典，给你智慧，叫你能够把这个题目点出来，那么这个题目呢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所要释放的话，那么人家就容易听得进去。所以我想这个题目也是蛮重要，所以第二点呢是题目，第一个是经文，第二呢是题目。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怎么处理它。那你现在主给了你这些话，你怎么去发挥它，你怎么用你自己的话，然后呢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么简单的来说，有两个处理的方法。那一个处理方法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或者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我现在姑且形容。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打重点。什么叫打重点呢？就是说神给你一个负担，圣灵给你一个感觉，这是很重很重的感觉，结果呢从那里开始呢就像一个磁石一样，然后你所有的思想，你所有的发挥，所有的比方，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材料都是围绕着那一点，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那点把它打出去，让人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呢，这个是一种的讲法。所以这个我们说就好像一个磁石一样，或者像滚雪球一样，起头呢就那么一点点，但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有那个中心的。所以这个就是打重点的做法，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讲到最后你一定把一个重点呢打到人里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读彼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彼得，彼得第一篇讲台就是这个方法，他的处理就是这个方法。你知道主给彼得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他的负担是什么？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是他的那个重点。结果呢，现在他用各用圣经节还有许多的话，就围绕着这一点。所以等到你把这个第一篇讲台读完了，你把它讲的通通读过了以后，你知道那是他的重点，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等到他最后把这个重点点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那我要问你，这话指的什么话？是指着整篇的讲台呢，还指着最后的一句话？两个都对。因为什么？因为整篇的讲台你看见了，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就说你们都是在场，你们都是说定他十字架，所以你们定在十字架这位耶稣，谁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你怎么知道？你看那个车辆已经来了。你怎么知道约瑟做了宰相？你看看车辆，你看看这些人说方言，主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那弟兄姊妹，犹太人不能听这句话。如果真的坐在宝座上，那就表示你所定十字架的就是你所拒绝的弥赛亚，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良心受责备，要扎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主给彼得的那句话就是那个中心。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用各种的智慧，你可以围绕着这个重主题，最后呢你把这一点打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尤其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传福音的话，你总得要有一个重点，然后比方你讲的虚空也可以，那么你一定讲到一个地步，讲到人真的空了，那就是你就这样讲那样讲，你围绕把那点重点可以打得很重很重才可以。所以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呢？这个是属于这个 这个是属于这个滚雪球的，或者说是磁石的一个讲法。那么这个是大重点。
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分析一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几篇的讲台啊，我顺便多说一下，我想这个彼得第二篇不去说他，
斯蒂凡那一篇讲台你很清楚，你如果仔细去读，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虽然呢是从故事讲起，从以色列历史开始讲起，特别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但是讲来讲去讲来讲，他要讲到他的重点。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摩西是被弃绝。所以你看见吗？他特别怎么讲呢？你如果仔细地看的话，他讲来讲摩西，他讲的摩西不是讲他四十岁不是出去吗？后来呢，他要为了帮助他的弟兄，结果呢，他们反而弃绝他。你记不记得？然后呢？你知道后来摩西的斯提凡怎么说？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所以摩西是神打发他来做救赎的，但是你们弃绝他，你们说不要他。你看，你们说不要他。所以下面呢，他怎么说？他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那么像我是谁呢？哪一位像我呢？那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表的。所以这一段话表面上呢是讲摩西，其实是讲我们主，因为你们弃绝杀害了你们的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到，很明显那个中心在哪里，那个重点在哪里。所以虽然呢，这个斯提凡讲了很多很多别的，他是围绕这个圈子，最后他没有离开那个思想，这个叫做打重点。那么这个打重点，这个处理的方法是很重要，因为人呢需要重复再重复，然后把最中心的点呢能够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这是一种。这个我们如果把它用比较严肃的术语，就是综合性。这个是个综合性，你综合在归纳到一个点上来，你不管怎么样归纳到一个点是归纳的。那么另外一个方法是解析的，所谓的解析就是主给你一段圣经，比方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老母鸡，或者讲到老鹰，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不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就是把那一段圣经呢把它解释了，把它分解了，把它分析了，然后呢把它一点一点像剥洋葱一样的，然后呢把它这个放在一起，就是你慢慢慢慢把它分析，然后又把它放在一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啊，这个旧约献燔祭，你知道旧约献燔祭的时候，你把一头牛牵来，那么这个祭司呢都是屠夫啊，他们都是最好的屠夫，所以他们可以把一头牛啊，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骨，什么地方是骨头，什么地方是骨髓，所以他们可以把所有的牛，大头牛啊，切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把它分析分解了，然后呢最后再把它放在一起，再兜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析法。所谓的解析法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段圣经，然后你就照着那一段圣经所写的，你就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是第二个方法。我想两个方法都是很好，问题就是看主给你的发表是什么，主给你的引导是什么。如果主给你的是解经的，那刚才这个是注意解经的，那么你当然你就可以一点一点去发挥它。那么同时呢，你好像把它分析得很一点一点，都好像把它切了一块一块，但是最后呢你可以把它兜在一起，就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需要详细的解释它。那这个就不是你有一个重点，不是说好像有一个重点让别人来围绕它，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神，那段神的话，圣灵是怎么转弯你跟他怎么转弯，圣灵怎么回头你跟他怎么回头。那么这样的话，你总算是把那一段圣经把它解释了，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所以普通呢，处理这个讲章的时候，处理信息的时候，你若不是用这个方法，大概就是用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 然后呢，我想下面就应该就是写大纲了。那么你现在把所有这些思想通通放在一起以后，啊，你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么我再说，如果你是用这个，打重点的话，那么你可以是一个是好多思想，第一、第二、第三是围绕着它。那么你这也是这个你也可以写大纲。还有呢，如果你是顺着那一段圣经解释下来。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讲到堕落三部曲，那么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创世纪第六章人堕落在肉体，第十一章呢人堕落在世界。所以你看，罪、肉体和世界就是十字架的仇，就是福音的仇，就是十字架要解决的对象。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你看见没，这一个你写成段的时候是照着圣经，圣经本来就这样，圣经第三章就是在罪里，到了第六章人变成肉体，后来呢就是全世界集体背叛，所以人的堕落是越来越远。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解析的，那么你也可以第一、第二、第三，那么这个大纲就有了。那有了大纲以后，那么现在看几种不同的人。有的人呢他就大纲就可以，只要有大纲他就可以把那个话就送出去。那么有的人呢他一定要写，把它写下来，那么写下来呢，那么自自然然的你知道他的思想就来了。那么可能呢他普通的，我想很多的人呢可能就是一个大纲，然后这里面呢可能可以插上一些的比方，插下一些的比喻，或者呢插上一些的故事等等等等。那么要紧就是说让这些话呢能够生动，让这些话呢能够达到这个达到听众的这个耳朵里。好，我想这个是大概来说，这个有四个步骤。第一就是经文，你要得出一段的话；第二呢就是它的题目；第三呢就是你怎么处理它；第四呢就是你可以写纲要，就是可。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每一位弟兄，起码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起码你自己里面清楚那是几样的，是哪些纲要。好，那么现在我想我在这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的稍微提一点，假定说主给你机会，你不是为主说一次的话，那有的时候如果一篇信息里面有四个重点的话，那每个重点也许只有十分钟，那么可能发挥的不是很细。但是假定说主给你有四次的机会，那么你就可以，这四次就是很就是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因为这个事实上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主给我们一个系列的，就是比方说像圣经讲说，每次都是八次到十次，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么多时间，能把一个题目或者把一个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能够稍微看得有一点的透彻。那么，所以。我在这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主给有的人是特别是有机会是可以有系列的供应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一点的建议，也许给弟兄姊妹有些帮助。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弟兄姊妹看的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几件很有趣的事，都是关于这个系列的信息。有一位弟兄，他是清教徒。这个清教徒呢，他呢，是每一个主日啊，都讲约伯记。他一讲呢，讲了七年，七年每一个主日都是讲约伯记。那因为他觉得主给他的就是约伯记。那么这个还不要紧。这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500个听众起头听他讲约伯记。等到七年以后，只剩下5个。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主会给你一个负担，就是不管有听众没有听众，你要忠心，因为这是主要借着你释放。 所以虽然最后剩下五个人，你看见知主赐给你五个人，还是有五个人肯定下去。那么结果你知道那个成果呢是为国全教会。那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虽然呢也许好多人都已经支持不下去，但是你看经过了七年以后，你把他从主那里所领所得来的所得着的放在一起，那应该是教会的。所以我为什么提起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主给你这种机会的话，那第一个你一定要很清楚是主给你的话，这个不是为着迎合听众。如果你要迎合听众的话，也许你讲两次三次就可以，但是他一讲讲了七年，你讲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那每次都是讲约伯记，尤其约伯记中间大家都知道那读起来很辛苦，那么讲起来也很辛苦，但是他觉得这主给他的一段话，他必须要忠心到底。那么还有五个弟兄起码和他同心，是忠心到底的，那么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是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俄里根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是古早期的教父，早期的一个很属神的一个人。那么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这个他讲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呢，一共讲了二十二次，他也是起头人很多，后来人就慢慢就少了。还有就是亚历山大 Alexander White， 我们讲过他是很会讲到神兴起的人。那么也是一样，他有一次什么都不，他觉得主给他的一个负担呢，就是要讲祷告，也是每个主日讲祷告，一讲四年。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几个例子。那一面来讲呢，有的弟兄们就说，你看就你人越讲越少，这个表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对讲的人也是很好的考验，就是他到底这个是不是主托付给他。那如果是主托付给他，这个东西会长命，这个东西会传下去，这个东西呢主会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如果那么这种的供应多半是教导或者是解经书啊，因为你是比较是系列，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的情形。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本来就有很多这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今天新约的比喻很多嘛，那么如果你专讲旧约的比喻，那就是很好的题，你可以讲一直讲下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圣经里面不是主耶稣讲八福吗？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有福的人贫穷，这个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讲怎么样的人就有福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系列。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你可以讲圣经中的矛盾，那也是。那矛盾有四种矛盾，一个就是主基督复活的矛盾，那第二呢就是祷告的矛盾，第三呢基督徒的矛盾，基督生活的矛盾，那么第四呢就是国度的矛盾。所以如果你把圣经中的四部的矛盾放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系列啊。比方说圣经讲到神的愚拙和讲到神的软弱，这就是这个矛盾啊，这个是四部的矛盾，但事实上不是如此。那么我想这个是还有有一个弟兄他这也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记录，有一个弟兄讲了主耶稣的偏爱，那么他也是讲一系列。那么比方说主耶稣最偏爱的朋友就是罪人，主耶稣最偏爱的一本书是生命记，主耶稣最为他自己最偏爱的名字就是人子，主耶稣他最对神最偏爱的一个称呼就是我的父，天上国的 my father。 那主耶稣最偏爱的地方就是橄榄山，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一次讲一次讲一个偏爱的，那么这个也是很难共鸣很难帮助。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许在一篇信息里面你也许是不能讲不够的，那么这个可以是个系列式的功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提一点，就是这个
每一篇信息啊，开始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成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这个同样的原则是应用在一篇讲台上、一篇信息上。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寻求主的，他很可能他花两个，也许他如果花两个钟头是准备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话，那么甚至于也许你要花同样的两个钟头，就是准备投十分钟。因为如果你投十分钟能够得着弟兄们的耳朵，你后面就能得着他，那么主的话就容易送进去。如果投十分钟呢，你不能引起弟兄姊妹注意，那么虽然你里面满了负担，但是呢，等到你负担送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睡着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这个谁呀、穆迪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传兵也好，传信息也好，要记得你一刚开始投五分钟，你应该把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最精华的，你应该就在那五分钟里面，你先把它递出去，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然后呢，你下面就可以开始继续的发挥。那么，所以这个有它的道理在里面。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彼得的信讲章，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彼得一开始都开得非常好。我想我们有时间去看他啊，比方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祷告的很重要的事项，就是要求主给你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要给你特别的口。那么尤其是传福音，如果今天你光是造就的话，或者是光是查经也好，或者你光是做先生讲的，这个还不要，因为都是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很容易听你。但是呢，如果你传福音的话，那这个特别重要。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看下面的人根本不要听的，你好不容易请他来了，他能坐在那里已经很好，给你很大面子。结果他根本不要听，所以现在你希望他能听见你所讲，而且能受感动。你在他受感动以前，你一定要让他听得见。所以呢，头几分钟，所以穆迪讲的没有错。穆迪特别是讲的传福音，那传福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我所要求的，所向主所要的，就是求主一定要给我们特别的口才、特殊的口才。那这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常常呢，这些这个常常这个就引起别人。比方说有一个弟兄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在我开讲以前，让我先介绍一位贵宾。那么在座的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根本不认得他，然后他就讲了一些。那最后他说这位贵宾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起头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他真的以为要，他们以为说这个人要介绍一个在座的贵宾，其实他心中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样就能够引起人的注意。那么这个是需要在主面前有够多的祷告。那么这个开头呢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几个方法是可以开头，我想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第一个当然是根据上下文，如果你是解释一段圣经的话，那你的开头当然就是根据上下文的，你必须从那个地方开始。那么这是一个情形。那么第二个情形呢，第二个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假定说你现在是讲一段，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以赛亚53章第10节，那里讲到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月。那么假定你是用这个来传福音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这个时候你一开始呢，很明显，你如果光讲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那这个时候这个你看大家的感觉不是很重。那如果呢，你一开始你就让人注意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根本是没有家的，他根本没有建立任何的家庭，和所有地上的教主不一样，救主和教主就是。你读孔子也好，你读释迦牟尼也好，你读穆罕默德，他们都是有家的。但是你这个，所以你看主耶稣根本是没有家的。 但是呢，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果效，他可以看见后裔，并且延长。那么这个是一个开头，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借一个故事开头。那么这个也可以，这个就是要求主给你刚刚好那个，不要忘记故事是为了加强信心，信心不是为了故事。那我这有的弟兄们呢，他们站讲台就是把所有的造就故事连起来，把它串起来，这就是一篇讲台。那么福音讲台就是把所有福音故事连起来，就是一篇讲台。那这个就错了，停止。我们知道，这些故事也好，比方也好，是为着要把你里面的感觉把它送出来。那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那比方说，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故事，在挪威啊，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妻子是个丹麦人，声音非常好，是个女高音。那么结果呢，他在旅馆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唱了一个挪威的一个作曲家的一个曲子。那么就在唱了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呢，在那他们住在那，忽然间在这公寓里面有一个门打开了，那结果谁出现了呢？就是那个作曲家出现，因为他听见有人唱他的歌，然后他就大声的喊着说，他说呢，他说我的歌就是应该这样唱，我的歌就是应该这样唱。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个故事，这个和你所要讲的有什么两样？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如果你那天是讲到主耶稣，你记得吗？天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好几次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故事来做开头打先锋，就好像打先锋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来到了那几节很重要的圣经。那么你看见了主在变化山上，忽然你看见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是刚好主耶稣完成了30年。那么过了3年以后，第二段，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经过了第一个阶段30年，从婴孩一直到成人，到了最后，天上有声音说：“你看，这个你看见吗？这如果这个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照着天上的旨意活着的话，这就是这样活，这就是应该这样活着，就是应该这样活着。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上面那个故事呢，可以把这个感觉呢，能够把它撑出来。不过当然，这个和对象很有关系。如果你的对象是少年人，像我刚才所说，他们对圣经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对主的话不是那么有兴趣。那么现在呢，你要把这个主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把这一点打在他们里面，那这是可以开头。那如果在座都是年长的弟兄，那就不需要，那就弄巧成拙。我们知道从前有一度，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那纽约那个是那个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最早史伯克弟兄在那里站讲，他们那些弟兄姊妹都是听这个史弟兄的道，所以别人很难在那里讲道。所以感谢主，后来主把将军打发去，那么这些人呢，就否则很难。你对这些年长弟兄姊妹，你几乎因为最高的道他们都听过。那如果你对这些人呢，你要讲刚才先讲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再讲这个什么，那你就糟糕了。那这些弟兄姊妹觉得你这个很不熟练。那其实弟兄姊妹，你要顾到对象，我要说顾到对象。当然，对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根本不需要比方的，不需要窗子。有的人是非常反对故事，非常反对比喻，他们觉得这根本不熟练。你把它摆进去，就好像把苍蝇放在蛋糕里面。有的人非常反对，你知道威斯理约翰呢？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用故事用比方，等到他一出版书的时候，把所有故事比方通通拿掉。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觉得这些东西不熟练。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讲故事。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到远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最会讲故事，最会用比方，而且呢。讲到野地的百合花， 讲到许许多多都是他们听得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要为主说话，你一定要让这些话能懂得送到人的耳朵里面去。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走极端。我刚才是用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你可以用一个故事开始，或者呢，你可以用一个问题开始。比方说，现在你里面很有负担，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可以问弟兄一个问题，你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根据路加福音明明说他被领到伯大尼对面，所以呢是自伯大尼主与我们分手，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那么你读使徒行传，很明显的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天，那你问弟兄们，你说到底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的呢，还是在伯大尼升天？你有一首诗歌说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对不对？那同时有一首诗歌说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那么问弟兄姊妹，到底这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好，那么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但你可以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呢，你就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开了。问题解开很清楚嘛，原来橄榄山有两面嘛，一面是对着耶路撒冷，一面是对着伯大尼的，所以两个都对，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对着伯大尼，因为和他们说再见的嘛，所以他的背呢是向着耶路撒冷。那么你记不记得天使说他怎么上去也怎么回来？所以他升天这样升天，回来也这样回来。他升天是背向着耶路撒冷，面向着伯大尼，那他回来的时候也是背向耶路撒冷，是面向伯大尼。那是什么意思呢？不，耶路撒冷代表优秀的传统，代表从前神的同在，但是最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虽然无花果树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但是已经枯干了。可是呢，伯大尼却是无花果树之家。这里你看见，每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到了黄昏的时候，都在伯大尼过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主今天所要的是伯大尼。主今天当他升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乃是为着一般爱他、跟随他的人。那么什么是伯大尼呢？伯大尼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加上拉撒路的见证，这就是伯大尼。所以不是外面有多少人，也许两三百万人在过节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能够在那里得着安息，他来到自己的圣殿，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得不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篇讲台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人看见说，今天我们应该让主在这个地方能有他的帮助，让他得着安息。但是呢，你怎么会引起弟兄们的注意呢？你是用问题来开始，所以问题也是很好的开始。所以你需要从主那里呢得着一些智慧，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主给你的负担才能够送出去。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在那里为主说话，下面睡觉是免不了的，但是你总是要尽可能的能够赢得弟兄们的耳朵，让他们既然来了又能够听得进去。我想所以这个是跟开头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当然我想还有别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我们留着明天再说，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大家下午和晚上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谈到技术上层次的事，但是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实做一个巧匠，能够按着正义分解正义。既然你托付给我们一段话，但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安排这些话，叫你的话能够找得着出路。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些事上请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为着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我们请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传递的话语。但愿我们这个营网是被你公主被你织成好，为着金苹果，为着你自己的话。
主啊，但愿你得胜，但愿你的话被传开，但愿你自己被高举，你得着最多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